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4月10号到4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体悟，师父在《转法轮论语》开篇就指出，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一线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这段法自己从1999年4月得法至今，已学背了几千遍了，但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学进去，更别说做到。习得大法的时候，自己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应该走的路，所以教父的打骂、阻挡、红色恐怖的高压、非法绑架迫害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但我很多年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徘徊在感性和表面的修炼，本体改变不大，好像是人的一种坚强毅力在修炼。最近我才彻底的认识到，之所以自己不能从人转变成神的认识，是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不想改变现有人的认识，如用中国人被邪党洗脑后变异了的观念来衡量大法修炼和正式法的事，好像我的修炼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给家人带来不安，好像没有夫妻生活对不起丈夫了，好像我走出来正实法救人是背着家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违法的事了。不把物质利益看重，不追求享受，跟人不一样，亲朋好友看不起我。但从法理上知道，这都是不对的，是应该休去的。但在常人的生活环境中，看到这又都是现实，实际是自己人心促成的。所以在修炼过程中，总想让身边的人明白修炼的理，认同我，给我创造条件，支持我。在常人的场合当中，也不愿听常人所谈的那些名利情的事，特别是一到常人较大的场合，自己心里就不稳，怕被常人的名利情干扰，又怕人瞧不起。其实是迷在现实中了，人心太强了，强于正面了，所以总是被干扰，总是被邪恶钻空子，处在磨难中修。在写稿之时，我才认识到，不是常人干扰了我，而是自己以上那些人心招来的干扰。既然自己选择了修炼的路，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舍弃人心。我也一下子认识到，这些人心之所以挥之不去、抹之不掉，他是想毁了我，危险了。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必须在思想上、在内心上真正树立起坚定的正念。修炼是最正的事，大法修炼是最好的事。铭记师父的教诲，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转法轮。大法弟子是神在世，是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使命的，天命不可违，心里要明亮坦荡。 世上的家只是为了完成使命的容身之所。我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符合法的一切行为和做法都是对的。大法弟子只能制约所在的空间场，却不能被常人所改变。自己在物质上的得失以及衣食住行都要随其自然，不与常人论高低。对常人社会的一切现象都要认识到是天上变化，不为其所动。以上是自己现有尘世所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年底，我地区有多名同修在向民众讲真相时，被邪恶非法绑架。从人这个层面来看，邪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参与人数、真相资料都比较多，是团伙聚众，必须重判的。但同修们不被假象所动，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用正面看待此事，信师信法，整体配合，积极投入到营救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法理的指导下，短短20来天的营救中，除一名同修外，其他的陆续回到家中。一，从法理上明悟，互相配合，各尽其责。最初得到消息后，各区域协调人与众多同修分头切磋，一致认为这些同修虽然年轻，得法时间很短，但对法理理解得很快，时刻把救度众生的事放在第一位。他们的所为让我们这些老弟子都深感钦佩，也让救世力度极和不平衡。在师父正法的最后阶段，还敢操控黑手烂鬼及世人犯罪，表面是考验这些同修，实际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冲我们整体来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营救同修的同时，也是在救度众生，相互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让整体锤炼得更成熟。正如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所讲的，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讲清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二，集体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一，以学法小组为单位集体发正念。由于这次被绑架的同修比较多，所跨区域范围比较大，各区域协调同修及时组织大家以学法小组为单位集体发正念。同修们也都能认识到，他的事就是我的事，站在就是正法的基点上除恶。即使我们的小同修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有的同修在学法时，还时常记得叫上被绑架同修的主缘神一起学法，加强他们的正念。二，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有一个同修的母亲闻讯后，很快从外地赶到本市，在看守所附近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24小时陪狱中的女儿学法发正念。也有自发组成小组，冒着严寒到派出所、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的。除恶这个时期，我地的天气一直是雾蒙蒙、阴沉沉的，正如开着修的同修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一样。我们用师父赐予我们的佛法神通，看出了与此事件有关人员的许多败坏物质和不好的因素。另外空间的体现，真是一场正邪大战。同修营救出来后，天气即刻变得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三，齐心协力，运用各种方式救度众生。同修们都在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着自己的责任。有的收集公安等部门有关电话或地址的，有打语音电话的，有发真相短信、彩信的，有寄真相信的，有上网曝光的，有收集其他相关信息的， 也有找负责此案当事人家属讲真相的。其中负责此案的一所长称，接到的全是你们法轮功的电话和短信。四，抓紧第一时间家属同修去有关部门要人讲真相。几个年轻同修的家长基本上都是同修，有的去年轻同修所在的单位给有关领导讲清真相，并请求其单位领导配合要人，有的给相关部门人员如公安局的主办此案的负责人讲真相。基点很正，我们不是求得警方放人，我们的目的是让你明白真相，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过程中都比较注意启发对方善的一面，唤醒他们正的一面，语气平静而祥和，让他们明白的那面不要对大法犯罪。五，营救过程中及时切磋沟通，救度众生。过程中协调人时常与各学法小组及时切磋，使众多的同修认识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的重要性，并逐渐参与到营救中来。许多同修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救度众生，如 A 同修在近距离发正念的路上和等候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劝退了十多名世人。 B 同修大姐在去看守所给小刘胡兰同修预警的称呼送衣服的路上，看见110的警车，也不放过机会，抓紧时机劝退了两个小警察。有个得法时间不长的家属同修，听警方说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被重判，心情很压抑，同修运用实力及时引导其明白真相和法理。我们的孩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迫害，只有给同修加强正念才是对他们的最好鼓励，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过后该家属感慨地说，从你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整体配合和集体发正念的威力。六，被迫害同修的正念正行。几个同修在里边做的都非常好，最不配合邪恶，出来后及时切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有个女孩感慨万分地说道，我没有想家，也很少想父母，我常常想师父，因为自己做的不好，不知师父又为我们承受了多少。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真的就在我身边。看守所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被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红银耳就掉泪。这次磨难使我成熟了许多。是啊，师父在盼玫瑰，师父保护的是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热泪，感恩师父，感恩整体配合。七，营救中的不足之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牵动了全市大法弟子的心，许多家长同修也修下去许多情的物质和资源，但有的还不是做得很好，由于对亲情的执着，让邪恶在经济上钻了空子，承认了邪恶的罚款，滋养了邪恶。也有些同修带着人心看待里面的同修，认为一同修曾被劳教并判刑过，这次会如何如何，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为其加了许多不好的物质，导致该同修未能闯出来，依然在里面被迫害。总之，在近一个月的营救过程中，很多同修都找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在法理上提高了认识，学会了放下自我，归正自我，体谅和包容同修，同时也学会了无条件的配合和默默的圆融。整体在相互配合中，也在逐渐走上成熟。
大法神奇，我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真实不虚的事写出来，以此证实大法神奇。修炼元素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否则就会被邪恶钻空子。2011年11月23日周三晚上，我上完明会网退出后，电脑自动弹出搜狐新闻， 栏目有毛魔头和他儿子，当时我猎奇兴起，顺手点击便看了起来。这时不修炼的丈夫也过来看，看着看着，十来分钟后，突觉左眼很不舒服，继而疼起来，非常难受，只想闭眼。于是我赶紧关闭电脑上床休息，以为闭眼休息一晚上会好，自己以为上电脑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第二天周四早起还是疼，发正念后上班，走时带了 MP3 准备午休时听法，到单位后左眼一直疼，临近中午难受的我只好到大门迎风站着，略为好受些。中午听法，下午比上午好些，晚上下班赶紧往家赶，回家后发正念清理，周五一天好了。可是晚上放学后，我看护几名学生照看不过来，为了让丈夫名正言顺帮我检查学生的作业，我当着学生家长的面说我的眼睛看不清，就这随意的一句话，就这不正的一面，导致我的眼睛又出现新的症状。周六休息早起，感觉眼睛异常也不疼，就是看东西不舒服，一边高一边低，特别累。九点多下楼接儿子，昨夜刚好下了一场雪，社区员工正在清扫雪，看着眼前的扫雪工人，我好奇怪，他们怎么不在一个地面扫雪，眼前呈现的图像是有的在地面，有的在距离地面四五米高的地方扫，并且我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特别是站在街道旁看着来往的车辆，那由远及近的车都是由半空中飞驰而来，好吓人的，我不知是咋回事。晚上吃过饭，我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看坐在电脑前的儿子，怎么看都是重影，而且一高一低，我不自觉地用手捂住左眼，用右眼看图像清晰，然后再捂住右眼用左眼看图像也清晰，同时用双眼看就有一高一低的重影。我又试几次，原来左眼成像低，右眼成像高，两眼成像不在一点上。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多重要啊，我的眼睛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有些不稳，对身旁的丈夫说了眼睛的状况，他毫不犹豫地说，明天我休息，我陪你去医院。此时我的正念出来了，态度挺坚定地对他说，我不去医院，然后用眼睛不断地看着看那。丈夫看我这样说，那你就别执着。我一听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我，我开始发正念找自己。周日早，丈夫还坚持去医院，我说那我们必须先去妹妹家同修，这样他搀扶着我到同修家后，经过交流切磋向内找，找到自己有猎奇心，不看毛魔头和他儿子不会这样，学法少，而且学法时心不静，平时还有懒惰心，求财求利的心。师父说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红云二精进正悟。而我因为自己不精进，总是以上班忙没时间为借口，没把学法放在首位，平时一到工作环境正念不强，一丝一念不在法上，被邪恶钻空子，邪恶真是无孔不入啊。为这师父要为我操多少心呢？找到这些后，我马上归正自己，信师信法，回到家马上学法。当我双手捧着转法轮一次一次的读时，行行重叠，字字重叠，根本看不清，学大法谁也阻挡不了，我不为所动，用心读，就这样坚持不懈怠。一天后周二完全正常了，不修炼的家人见证了整个过程，太超常了，我的眼睛前后三天的变化怎能不说明大法神奇。修炼是严肃的， 我要正念正行，精进不停。红云二正神，做师父的合格弟子。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正信。尽管我深信不疑正邪较量，正义必胜，当听到苏怡的故事时还是深深的震撼了。偶然的 S 讲起他曾经的往事，2003年 S 为了躲避中共对他的非法抓捕，背井离乡到了 A 城。在 A 城， S 认识了几位有着相同信仰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苏怡。那时的苏怡约莫50岁左右。苏怡对 S 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有一天他单位的书记叫他去一下，他到了书记说的那儿，看见那里停着一辆火葬场的车，正奇怪咋回事儿，突然七八个牛高马大的青壮男子围了上来，拳打脚踢就对他一阵暴打，拳脚像雨点落在苏怡的身上，苏怡昏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几个男子精疲力尽，看着地上的苏怡以为死了，停了手。想不到苏怡从地上爬了起来，一个男子冲向苏怡，苏怡抬手在那男子的脸上轻轻一划，那男子的脸立马变成灰色。那几个刽子手见状吓得抱头鼠窜，跳上火葬场的车就跑。第二天，苏怡来到单位的书记办公室，书记看见苏怡吓得魂不附体。苏怡只问书记，你一个单位的领导不保护员工，还勾结610谋害员工。书记面如土色，不敢答话。这一场中共阴险的谋杀就这样被苏怡坚定的正念解体了。类似的经验苏怡不止一次，具体是哪一年 S 不清楚了。 S 说有一次苏怡被 A 市国安非法绑架，强行拖进公安的车里，苏怡在车上高喊法轮大法好，车上一国安的手机响了，国安掏出手机一看，手机上赫然写着法轮大法好，国安都觉得神了，不敢抓他了。苏怡在外面贴真相标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派出所的警察说你还举报他，我们都不敢惹他。派出所不敢抓苏怡，就暗中叫人悄悄跟着苏怡，在后面偷偷撕标语。有一次苏怡贴好标语还没离开几步，跟踪的人就迫不及待地去撕标语，苏怡回头发现了，那人吓得撒腿就跑。苏怡径直去派出所，只问是不是你们撕的标语。派出所的警察慌忙摆手，不是不是。苏怡说，不是你们撕的，就是你们叫吃低保的人干的，你们怎么撕的就怎么给我贴回去，句句掷地有声。苏怡家那一片的房子被政府拆迁，但是拆迁的赔款却被政府吃了一部分，那一片居民义愤填膺，约好一起去政府讨说法。苏怡和居民一起到区政府，有1000人左右。区政府的领导看见苏怡就问，你怎么来这里？苏怡说，听说政府吃了钱才来的。那领导说，别人都可以来，就你不能来，你练法轮功。苏怡马上堂堂正正讲起法轮功真相，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和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那领导急忙打电话叫110，来了5个中共警察站在一旁，苏怡视而不见，继续对当场的市民堂堂正正的讲。最后警察在一旁也听完了，说这事我们不管，然后同苏怡握手告别。在场的居民见此情形，对那领导理直气壮地说，惹毛了，我们都练法轮功。 S 娓娓道来苏怡与中共恶党较量的几个小片段，让我看到苏怡对佛法真理的坚定而展现的浩然正气，以及因正信而来的神机。
救度众生，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小故事。老孟和老张是老年同修女弟子，经常结伴出行，骑着自行车到公园、车站、商场走街串巷，坚持入户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下面是他们最近遇到的居民区学校门口的几个小故事。一，大妈，我给您磕个头吧。七年前，老张到菜市场，见到一个30岁的小伙子卖豆芽菜，他主动上前搭话。小伙子，听你的口音是外地人吧？小伙子很直率，大妈，我是河南人，到北京来做生意，不但没赚着钱，连本钱都赔进去了。这不，快过年了，都发愁，没钱怎么回老家面对亲人啊？老张说，我告诉你一个发财之道吧。小伙子眼睛一亮，急不可待地询问，什么发财之道？你就静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既消灾去病保平安，又能心想事成，顺其自然，不要执着。小伙子心性高，悟性好，毫不怀疑，当场就念了起来，又向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了他护身符，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去，放进内衣袋里，双手合十说，谢谢大妈。要谢就谢师傅吧。帮他挑好了一兜豆芽菜，兴高采烈的就走了。没想到半年以后，在菜市场又碰到了这个小伙子，他看见老张几步上前，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大妈大妈的叫着，挺亲热的样子。老张一时没想起来，愣住了，看了一下小伙子，他马上解释说，我就是半年前您帮我挑豆芽菜的那个人，我叫某某某，您告诉我的那两句话真灵，很快我的生意就有了转机，一天比一天好，客户源源不断，现在我可发了财了，富了不能忘记恩人呐，我几次到这儿来找您，今天可碰上了，大妈，今天我请客，再叫着您老爸。老张婉言拒绝了，小伙子不甘心，把您家住址告诉我，明天我登门拜访。老张也给拒绝了，小伙子实在想不出办法怎么回报，当众双腿跪下，大妈，我给您磕个头吧。老张赶紧把他扶起来，都是师傅帮了你，你就谢师傅吧，把真相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一切有缘人，就是对师傅最好的回报。我记住了，一定照办。二，我丈夫蹬三轮车载客的，总有乘客坐他的车。前不久，老张与一个外地妇女讲真相，她提了几个问题，老张都一一做了解答，那妇女明白了真相，当场做了三退，还帮她丈夫做了三退，老张给了她两个护身符。十多天后，老张又遇到了那个妇女，她对老张说，阿姨，我原来老头疼，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那天你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头一点没疼，从此就好了，再也没疼过。回到住处，我跟丈夫一说，他也非常相信，带上护身符，天天念那两句话，乘他车的人总是不断，别人一天拉不倒几个人，他一天到晚总有乘客叫他，刚把这个乘客送到目的地，又有新乘客等着他，我们两口子太谢谢您了，要谢就谢师傅吧，都是师傅的安排。三，我昨晚牙疼，念了两遍真言就好了，大法真灵。一天下午，老张到公园里，先碰上一个男青年，向他讲了真相，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都得参加少先队，我家穷，跟同学借了一条红领巾，也没带几次。老张给他取了个假名，退出了。往前走，看见十来个男女在薅草，他也不便打扰，正好有两个女青年上厕所，回来路上给劝退了，又给了他们真相坠挂在了脖子上。有个包工头，老张走哪儿他追哪儿，看来也是听真相想得法的，很顺利的就给劝退了。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收工了，都上了车。他赶紧对司机说，我送你一张光盘，在车上给大家放放，都是大法歌曲，
既动听景又美，帮助大家解除疲劳，高高兴兴地回家。司机接过去就放上了，一再说谢谢。干了半天活的男男女女也都鼓起了掌来。第二天老张又去了，昨天那个上厕所的女工说，阿姨，我昨天晚上牙疼，念了两遍真言就好了，大法真灵。又央求老张说，阿姨，你昨天给我的那个坠儿，我带着回家，丈夫看见了，他说，老婆老婆，你真有神气，给我戴戴吧。说着就从我的脖子上摘下，他戴上了，你再送我一个吧。老张当时把真相坠儿都送出去了，就把自己戴的坠儿摘下来送给他。其他工友一听，人人都想要。老张说，过几天我一定满足大家。四，这么好那么好，都不如真善人好。老孟一天去农贸商场，十几米远就听见喇叭里传出来刺耳的声音，这功能那功能，就是不练法轮功。农贸市场的斜对面就是派出所，老孟以为是恶警在市场里进行邪恶宣传，走近一看，围着十几个人，里边是个卖磨刀石的男青年，30多岁，东北口音。他细心地听了几遍，然后急不可待地拨开人群插了进去，站在男青年的前面，用手把固定在他嘴前面的耳麦吹到他头顶之后，质问他，夸你的磨刀石这么好那么好，这里练法轮功有什么关系？一句话把他噎住了。我问你，你叫卖了半天，卖了几块磨刀石？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还没开张呢。为什么没人买？就是因为你诬陷了法轮功。他一口气讲了几件因不敬师不敬法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实例。他马上改悔说，阿姨，我保证以后不说了。又想了想说，我以后敢说，这功能那功能，都不如法轮功，这么好那么好，都不如真善人好。老孟一看他态度转变了，问清了价钱，当场就花5元钱买了一块磨刀石。别人见他买也跟着买，他说，你信师信法，就是石头也当金子卖，你破坏大法，就是金子当石头卖也没人买。男青年和众人都服了。老孟的话通过耳麦喇叭都传出去了，斜对面派出所里的人没一个人出来干扰。
讲真相救众生的一些经历。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大家都在抓紧时间救人抢人，让更多的生命能平安度过劫难。我也和所有的同修一样，每天都坚持出去搜救有缘人，和他们面对面的讲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下面是我讲真相救众生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年前的一天早上，我出去讲真相，在街上看见一对老年夫妇，老头拉着一辆小车走在前面，车上放着两个口袋，里面装着东西，老太拿着两个大铝锅走在后面。我想跟他们讲真相，就走到老太跟前，笑着说，奶奶，您拿这么大的锅做年夜饭去啊？老太也笑了，说，是磨豆皮去的。这样聊了两句，我就对老太说，奶奶，有人跟您讲过法轮功没有？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大法的真相，我说，法轮大法都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电视宣传是假的，政府迫害是错的，您千万别相信。现在人类道德变坏了，老天爷要降灾了，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您只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的。他很相信，并让我教他念。等他记住了之后，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说他什么都没入过，不用退。我又问，
你老伴是党员吧？他说是的。我说我去给他讲。他说不要跟他讲，他不会相信的。我说没关系，就向前走去。老太一看急了，连忙大声说，别说了，他脾气不好，他要发火的。他这一喊正好被前面的老头听见了，他连忙回转身问，你说什么？老太还没来得及回话，我连忙紧走几步来到他跟前说，爷爷的身体真好，拉着这么重的东西一点也不吃力。他说，我今年72岁，还得过白血病的。我说，您这么大年纪得过白血病还这么健康，是您的祖上积了大德，神佛福报于您的。他说，我不信神。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您信不信，神佛都是真实存在的。接着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说他不反对。讲到三退的事，他不置可否。我说，咱老百姓不就是图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吗？现在的共产党贪污腐败，做了不少坏事，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已招致天怒人怨。接着给他讲了唐四时的故事，告诉他共产党的灭亡已是天意，现在好多人都知道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纷纷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说，您今天碰到我也是缘分，我给您取个化名退了吧。听了我的话，他点了点头说好。就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之后我回头向老太笑着点了点头，老太见了可高兴了，在后面一个劲地说，好了好了，平安了，并一再对我表示感谢。我说，是你们的缘分到了，我师父让我救你们的，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二，一次我看见街边候车亭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手里拿着一本广告杂志在看，我就前去和他打招呼。我说，您看这么小的字都不戴眼镜，您的眼睛真好。他说，还好，看书只要光线好就没问题。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说他不相信。我说，不相信没有关系，但您千万别反对，法轮功是佛法，是来度人的，记住危难之际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保平安的。他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接下来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只入过团。我让他退出来，并给他取了个化名，他在那里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表态。我再一次给他讲时，他却说，你忙去吧，我要看书呢。见他这样，我只好走了。我来到候车亭的另一头寻找有缘人，刚刚讲了一个，就看见那人走到我的跟前来了。我当时也没在意，还继续做着我的事。只见他在我的面前走了两个来回，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就主动地问他，我说，您的书看完了？他说，我只看了一段就没看了。我说，我刚才对您说的话真的是为了您好，您想想，我们素不相识，我为什么要跟您讲这些呢？而且还冒着一定的危险，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关系到一个人生命的存与灭，我看您很善良才跟您讲的，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佛家讲缘分，缘分到了才能遇得到。听了我的话，他笑了笑说，那就退了吧，谢谢你。说完就朝着大街上走了。三，一天早上我来到一个公园里，看见那里的一块平地上有几个人在活动着身子。我走到一个老人跟前，问他们做的什么活动。他说他们是到这里来打太极拳的。我说是陈氏的还是杨氏的？ 他说是杨氏的。讲了一会儿，我就讲起了法轮功。我问他了不了解法轮功，他说你这么年轻怎么信这个？我说我还年轻了，我不会比你小吧？你今年多大？他说他是某某年的。我说我和你是一年的，我们还是老庚呢。我们就这样聊起来了。开始他对法轮功也是不了解的，说的都是邪党电视里的一些话。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要求修炼者用真善忍的标准去为人处事，遇事先考虑别人，有问题就找自己，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已红传到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中共在迫害。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对法轮功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天安门自焚就是对法轮功栽赃陷害的典型事例，你可千万别当真了。法轮功禁止杀生，怎么会去自焚呢？他听了频频点头。我准备继续跟他讲清楚一些，这时他的同伴看见了，大声问他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在反党啊？他说没有，他是说要想身体好，除了坚持锻炼，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听了他的话，我觉得他是在保护我呢。接着我们就开始打拳了。这次虽然来不及给他讲真相，但他已基本明白了真相，也为以后得救打下了基础。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总的看来现在比以前好讲多了。大多数人是一讲就退，当然也有人需要劝一下才退，但没有了过去那种大喊大叫甚至要报警或骂人的现象，这是正法进程推进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众生在觉醒，在期盼，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负众生的殷切期盼。
看了神韵光盘后，他们得救了。在这里我和各位同修分享一下我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后众生得救的几个小故事。得法前我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也结识了一些爱好文艺的朋友，其中有一位退休前是我们这的政协主席，退休后担任了老年合唱团的团长。他没看神韵光盘前，有好几个同修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根本不信，但看了神韵后，他对我说，神韵的表演太棒了，里面的舞蹈很美，是我们远不能比的。我就借机和他讲了大法在世界的红传，三退保命保平安。他当即表示同意三退。还有一位也是同样爱好文艺的朋友，看了神韵后，他告诉我说，晚上做梦竟然飞起来了，还有的自己看后觉得很好，并主动地传给单位的同事看，看后大家都赞不绝口。还有没得到而主动上门要神韵光盘的，也有一位事业单位职工，我多次跟他讲真相，他不但不信，还反过来指责我说，你练就练吧，不要说这些等等不满的话。可是看了神韵后再跟他讲真相，很顺利的就答应三退了。仅举几例，意在鼓励同修都能面对面的发放神韵光盘，让师尊赐予我们的这个救人利器能挽救更多迷中的众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顽固公婆学大法，我公公和婆婆都是学党的离休老干部，我婆婆12岁就参加学党的儿童团，15岁当兵跟着学党打天下，接受学党的无神论教育。我公公是北大的高材生，大学没上完就去参加学党的革命工作了，被学党洗脑几十年，所以他们一直以自己的资历为荣，口口声声与学党保持依据。谁要说个学党不好，我婆婆恨不能大骂他一顿。你要说点神奇事，他们就说你迷信，在家是绝对的伪光正权威主义者，没人敢说一个不字。93年李洪志师傅来当地传法，我们也给他们买了票，让他们参加师傅的报告会。听完后我婆婆说啥也不听了，因为她不信，怎么说也不行，所以他们也没参加师傅的讲法班，但毕竟是参加了师傅的报告会，加上我们都修炼，他们还是受益匪浅。十几年来没什么大病，身体很好。后来虽然看到我们修大法身体很好，修真善忍身心好，但还是不学，相信无神论，相信邪党那一套，讲享乐，说我们花钱买健康，因为是离休，吃药住院个人不花钱，还是老干部病房，条件很好，离休工资也高，什么好就吃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去哪玩就去哪，尽情的享乐，修炼多苦啊，起早贪黑的就更不学了。19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我和丈夫都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和职位，我婆婆就更不干了，坚决站在邪党那一边，骂师傅，骂大法，说大法毁了她的家。后来师傅让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助被邪党毒害的世人，本着善念，我们儿女都回家讲，说不上两句他们就跟你干起来，走在外面经常也能碰见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立马跟人家干，回来还很自豪，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头脑，不吃亏，什么退党保平安根本不相信。特别是我公公说，我现在这一切都是学党给的，没有学党哪有我们这些待遇，哪有福享，所以我不说学党不好，也不说真善人好，说保平安，我祖上都长寿，我身体五脏六腑都没病，不说活到百岁，活到90多岁没问题，何况我也不怕死，无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在善恶间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无论你是谁，不站在正义一边而与邪恶为伍，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没想到我公公这么自信的人，去年3月份腰疼去医院检查，是癌症晚期，已经转移，骨头上有，肠子上有，胰腺上有，不但无法手术，这么大年纪化疗放疗都没必要了，医生说也就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保守疗法吧，每天打针，反正都是公款，用的都是进口药，一天就好几千元。我回家给他和我婆婆念了李洪志师傅的经文《选择》和《荣于法中》，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现在只有退出邪党，相信大法，诚心悔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命。出于保命，他们退出了邪党，但对于念大法好就能好病还是不信，还是相信科学，认为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一定能控制住，治了一段时间不但没治好，反倒越来越严重，疼痛加剧，药量也加大。我公公开始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特别是晚上看到黑白无常穿着邪党远景的衣服，拿着铁链子来抓他，吓得他大叫，白天给同病房的人说，人家说他说胡话，跟我婆婆说，我婆婆也说他说胡话是幻觉，他告诉我不是幻觉，我又没睡觉，真真切切看到的，还看到其他的人在干什么说什么，我告诉他人死之前都能看到，只是常人不相信罢了。医生检查他的肿瘤长得很快， 也就还有半个月的生命，我婆婆让儿女都回家商量准备后事。我跟他们说，人死不可怕，关键是死了去哪里，不是邪党宣传的一死了之，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而且地狱一入无出日，红云三无度，这是最可怕的。而且人来到世上都是为大法来的，没有学就走了，永远后悔都来不及。现在有上亿的人都在学大法，不但身体好了，而且都有美好的未来。朝闻道，夕可死，你哪怕看一遍转法轮，死了都不会去地狱，为什么不试试？我婆婆坚决支持我公公学，她开始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特别是在她疼痛厉害的时候念几句就好，小鬼也不敢来抓她了。她说试试还真灵，止痛针也不打了，每天听一讲李洪志师傅讲法录音，但由于业力和其他干扰，他听不懂讲的是什么，也就不想听，每天只是念大法好，就这样也受益了，癌症不疼了，医生检查肿瘤不长了，都感到很奇怪。但是验长来的生命是让他修炼的，一个人只有真正走上返本归真的路，才能真正好病。我公公没有学大法的愿望，也就不能无限期的延长寿命，到今年过年又不行了，经常昏睡，拉回家来过年，坐在桌子上吃饭就睡着了，走路要人架着，让他学大法他不学。我求师父救救他，就这一个生命就能救很多人，给他一次得法的机会。人来一生也不容易，机缘一失就再也没有了。有时间我和嫂子就给他发正念，清除障碍他学法的一切因素。过了三天明显好转，他要求看转法轮书，当天晚上看了十几页，晚上睡觉就看见有人把他屁股上的瘤子割掉了，流了很多血，但是也不疼，第二天精神大大好转。二十多天看完一遍转法轮，身体也大大好转，医生都说是奇迹，他也能看懂转法轮了，知道讲的是什么。现在再看第二遍，他说邪党可把他害惨了，毁了他这一生，好在临死还能学大法，还能被大法师父救度，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我婆婆也看到了大法的威力，见人就说大法好，让他妹妹妹夫学，让他邻居学，让他老战友学，还让我赶紧给他们去送书。他自己也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开始看转法轮和大法真相资料了。他说我被邪党洗了70年的脑子，让我能转变真是不容易。前几天我儿子回去，回来说奶奶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大法在改变着人心，一切都会改变成最好的。那些还在为邪党效力的人，还对邪党抱有幻想的人，还为邪党的利益所迷惑的人，请你们接受我公公婆婆的教训吧。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享受完了，等待自己的是永远的痛苦。只有选择法轮大法，才能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由此让我联想到，邪党现在还存在，是不是世人还在被他的利益所迷惑，放不下这些利益享受，才给他提供了生存的温床。我们真的要清醒了，到底要什么，是物质利益还是未来，请大家三思。在此代表全家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谢谢何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